第五十篇带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如果我们在灵里带着祷告来读出埃及记，因此进入了这卷书的属灵意义中，我们就要看见它描绘出神的救恩，从开头一直到完成。出埃及记由两个主要的段落所组成，就是一章至十八章和十九章至四十章。在头一段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神的供给，胜过肉体，以及十八章中神国度的图画。神所拣选并呼召的百姓被带进国度以后，他们就预备好来完成神的旨意，要在地上建造他的居所。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二段，与神的居所有关。十九章至四十章的要点乃是神所拯救的百姓被带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用新约的说法，就是百姓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出埃及记头十八章没有指明以色列人已经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虽然神的百姓经历了神的救恩，享受了神的供给，并且带进神的国度里，但他们还没有被带进这样的交通中。然而从十九章开始，他们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出埃及记三章一节说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三章十二节，主对摩西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在十九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到了神的山西乃山，就是神能接触他百姓的地方。在三章十二节，神说他的百姓要在神的山上侍奉他。侍奉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五章一节，摩西对法老说，容百姓去，使他们在旷野向耶和华守节。根据五章三节，百姓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在那里祭祀耶和华。祭祀神就是把东西献给他，而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所献给他的。直到十八章的末了，我们还没有看见侍奉、献祭或节期。虽然神的百姓有过许多的经历和享受，但他们还没有开始侍奉神。在十二章至十四章，我们已经看见神的百姓经历了他的救赎和拯救。在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他们享受了神的供给，枯水变甜，百姓在以琳享受了十二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树，并且有分于玛纳，以及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借着神的拯救和供给，神的百姓被带进神国度里的地位上。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见十八章乃是国度的图画和预表，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看见这一章的亮光。在我早期的执事里，我释放了许多篇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信息，然而那些信息多半论到消极的点。在这些信息中，我宁愿放下消极的点，而强调积极的点。我们需要对出埃及记十九章和二十章有正面的印象。许多基督教教师强调这两章的消极方面，指出律法是良善且属灵的，但我们是属肉体的，律法不能帮助我们。事实上，出埃及记十九章是非常积极的，因为神的选民在这里被带进与神的交通中。埃及和西乃山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三天的路程，我相信这就是摩西对法老说以色列人必须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的原因。不但如此，四章二十七节指明神吩咐亚伦往旷野神的山去迎接他的兄弟摩西。虽然从埃及到西乃山的距离在三天内就能走完，以色列人却走了两个多月。我们得救以后立刻就能进入与神的交通中，但在经历中我们多半在游历、游荡、漂泊。然而在漂流中，我们享受到神的供给，即使我们的旅程在神的照顾之下，并照着神的引导，我们还是不在与神的交通中。 但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有非常宝贵的一点，如今神领他的属民进入他的同在中，那是以前他们听见过神，然而他们没有直接听见神的声音。今天在许多基督徒当中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听见过神，但没有经历过神直接的说话。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山以前，他们借着摩西的传讲和教导听见过神，但在这里神把他们直接领进他的同在中，他降临在山上向百姓显现，并对他们说话，因此他们直接并亲自听见神的声音，不是间接经由一位中间人。在神的同在中，他们听见神直接的说话。
我们不该仅仅照着白纸黑字来读出埃及记，反之我们该把本书各章中的每件事都看作一幅图画。我们已经指出，出埃及记的每一项都是一幅图画，埃及是世界的图画，而法老是撒旦的图画。同样地，逾越节的羊羔，过红海玛纳，从裂开的磐石流出的活水，以及亚玛利人也都是图画。此外，希伯拉、叶推罗和十八章的官场都是与国度有关的图画。
现在到了十九章，有一幅神的属民和神自己中间交通的图画。在这里，神的百姓被领进神的同在和对神的认识中，他们被带进属神的交通中，并且与神有交通。根据这一章所呈现的图画，神显在地上，在山岭上，而百姓聚集在山的四围，何等奇妙的景象！已经历了神完全的救恩。倘若我们要进入与神的交通中，我们需要经历他完全的救恩，我们需要从罪恶、世界、撒旦的定罪中蒙拯救，正如一章至十四章中所看见的。然后我们需要享受神丰富的供给，征服肉体，并带进神的国度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和享受，就不能够与神有交通。我们属灵的经历符合以色列人的经历。首先我们蒙了拯救，脱离罪恶、世界和撒旦，然后我们享受神的供给，枯水变甜，并且我们吃属天的食物玛纳和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活水。借着享受这些神圣的供给，我们得着装备胜过肉体，并将其征服。我们不该原谅自己说我们很软弱，倘若我们为自己这样辩护，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山。我们愈辩护，离神的山就愈远。我们需要说，不错，我很软弱，但主不软弱，我有摩西，就是属天的基督为我代求，并有约书亚，就是赐生命之灵的基督住在我里面为我征战。我们有活的灵和十字架做工来对付肉体，肉体一被击杀，我们立刻就在国度里，然后在国度里我们被引进神的同在中，享受与他的交通。出埃及记的确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幅图画。倘若查看我们的经历，我们会发觉它与这本书的记载相符合。二，带进神的同在中。一，在西乃山，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被带进神的同在中。西乃山的意义就是神说话的地方。神在西乃山上没有行神迹，他仅仅说话而已。除了神的说话之外，还有属天的意象。因此神的山的属灵意义乃是神说话和神意象之地。首先，以色列人听见神说话，然后他们看见意象，这意象乃是神在地上居所的样式。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聚在一起，我们该有神的说话和神的意象。今天在许多所谓的宗教礼拜中，没有神的说话，更没有从神来的意象。在教会的聚会中听见神直接的说话，并看见神的意象，是何等的享受。一次又一次的聚会，我们有神的说话，并且更多看见神的意象。听见神说话并看见神的意象， 尤其是看见神居所的异象，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们到神真正的山，到今天在地上的神的山是顶要紧的。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常常从山上说话。主耶稣在山上与门徒同在时，颁布诸天国度的宪法。他说到世代末了的预言也是在山上。彼得和其他两位门徒在变化山上的时候，父神对他们说话。约翰被带到一座高山，看见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因此，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需要出埃及，过红海，并经过旷野，一直达到神的山。我们在这山上被带进神的同在中，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没有意义。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每当我们在主的名里聚集，我们就享受他的同在。我们在神的山听见神的说话，并看见他的异象。二，借着成圣，我们借着成圣被带进神的同在中。出埃及记19章10节说，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成圣，又叫他们洗衣服。14节和22节也说到成圣。成圣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当以色列人聚集在西乃山四围，他们远离了埃及，已经从世界中分别了出来。他们因着绝对地成圣，分别归于神，就在西乃山活在神的同在中。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中聚在一起，我们也该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神，赞美主。我们是成圣的子民。三，在复活里，出埃及记19章11节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这一节没有说到第二天或第四天，而说第三天，是很有意义的。在圣经中，第三天代表复活。在复活里的意思是说，老旧已经过去，我们完全在新的地位和新的光景中。在神对百姓说话以前，百姓预备自己。如果神第一天就来对他们说话，他们不会预备好。假设在那些预备的日子里，你在以色列人中间，你会做什么？当然你不会浪费时间来闲谈，反之，你会祷告说，主，求你显明使我与你分开的任何事物。主，我不要在你我之间有任何间隔。你会利用时间来预备迎接神。你会丢弃一件又一件的东西，直到你在复活里预备好迎接主。你不会任意批评、闲谈或抱怨，反而会祷告，直到你在复活里，直到旧事已过，你完全在新的地位上。四，听见神的说话，神的百姓既带进了神的同在中，就听见神的说话。这就是交通，要有神的说话，必须在神的同在中。三，带进对神的认识，当我们被带进神的同在，并进入与神的交通中，我们自然而然就被带进对神的认识中。在我们进入与神的交通中以前，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世界，也不认识神的建造，我们不认识祭坛、灯台、陈设饼桌子或约柜。25章至40章所启示的一切，相当于保罗所描述对神完全的认识。今天许多基督徒对于教会是什么一无所知，他们不认识教会的立场、教会的内容或教会的功用。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同在以前，他们认识外院子、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吗？他们对皂荚木包上金金所做的约柜有所认识吗？当然不认识，这些事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当我们来到20章，我们会看见，律法乃是神自己的启示和描述。律法表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同在以前，即使他们经历了神的救恩，享受了他的供给，
击败了亚玛利人，并被带进国度里。他们对神却没有这样的认识。一、认识神的恩典。在与神的交通中，我们首先认识神的恩典。在19章4节，主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就是恩典。以赛亚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那些信靠主的人要背在鹰的翅膀上，在经历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所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的救恩和供给，乃是经历大鹰的翅膀。也许你得救了多年，但并不晓得神将你背在鹰的翅膀上，你一直被神的恩典背负着，这恩典为你做每一件事。首先，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然后他是鹰。每当我回想与主同在的年日，我就满了感谢。50多年来，我是他怜悯和恩典的对象。这些年来，我一直被一只大鹰的翅膀背负着，许多事情发生，一点不照着我的期望。我感谢主，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不是照着我的方式，而是照着他的方式。他永远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盼望到美国来，但主带领我到这里来。你曾梦想过你会在你今天所在的地方吗？查理·卫斯理所写的一首诗歌说：全是怜悯，无量，白给，竟然临及我这罪魁，背在大鹰的翅膀上是何等的怜悯。在神的山那里，以色列人能说：主，我们在这里不是由于自己，你刚强的翅膀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并且背负我们经过旷野，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与你一同在这里。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并领受主的启示，我们就认识他的恩典。我们留在主的交通中愈久，我们就愈认识他的恩典，并知道一切都是由于恩典。一年又一年，神的恩典背负着我们。每天早晨我祷告说：主，感谢你又有新的一天来活出你。主，我求你使这一天满了你自己，赐给我今天的这一份恩典，赐我恩典，使我今天能活出你，并操练与你成为一灵。二、认识神的圣洁。在与主的交通中，我们也开始认识神的圣洁。出埃及记19章指明尊重神圣洁的严肃。我们必须使自己成圣，因为神自己是圣洁的，而且他居住的地方是圣地。在出埃及记19章，西乃山是一座圣山，因神降临在山上，因为山是圣的，以色列人不得越过所定的界限。在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摩西回答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主回答这话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有摩西和亚伦才有权越过界限，当然他们认识神是圣洁的。在别处主吩咐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百姓们必须自别为圣，要是奉一位圣洁的神，他们必须是一般圣洁的子民。我们不该把神圣洁的话仅仅当作道理。倘若你思想你的经历，你会看见在与主的交通中，首先你为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他，然后你察觉你需要圣洁。在神面前，我们必须是圣洁的。我们若要留在与神的交通中，我们必须自别为圣，也使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物都圣别。
我们不可越过神圣洁的界限。这是在出埃及记19章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因着这一章叙述与神交通的细节，我非常宝贵它。我能做见证，它所记载的符合我的经历。我认识神的恩典以后，就觉得需要圣洁，需要成圣。成圣乃是我们经历中的圣洁，神的圣洁成了我的经历，那就是成圣。我们需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这就是尊重神圣洁的界限。然而，我们都能做见证，每当我们侵犯神圣洁的界限，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只有我们持守圣洁的时候，与神的交通才能持续。三，成为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在与神的交通中，我们成为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第五节在希伯来文的说法有双重的意义，它的意思是个人的产业，也是奇珍。譬如说，一位姊妹有一枚非常珍贵的戒指，那枚戒指是她个人的财产，也是她的奇珍，她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的。照样，当神的属民被带进神的同在中时，他们就成了神自己的产业和奇珍。哦，我们竟能成为神自己的产业，我们对神是如此亲爱宝贵，竟能成为他的奇珍，这表明何等亲密的爱存在于我们与神的交通中。我们与主的交通必须达到一个地步，我们与他，他与我们，享受如此亲密的爱。神能够说，我们是他的奇珍，是他自己的产业，何等亲密、亲爱又宝贵。当我们进入与神这样的交通中，他看我们就是这样的珍宝和产业。四，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于神。根据19章6节，以色列人要归主做祭司的国度。当我们留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于他。旧约所描绘的这件事在新约里应验了。我们这些信徒乃是归神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这些做祭司的活在神面前，享受他做我们的分，正如他享受我们做他的珍宝，这是一种彼此的享受。若是旧约时代能有这样的事，在新约时代就更当成为我们的经历了。在旧约里所描述的仅仅是一幅图画，到了新约，我们才有实际。赞美主，我们乃是主的奇珍和祭司，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五，成为圣洁的国民。最终，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神与他的百姓之间彼此的享受，使他们分别出来归给神自己。没有什么能像这种彼此的享受这样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当神享受我们做他的奇珍时，我们也享受他做一切，我们就从神之外的一切绝对分别出来归于神自己。结果，我们就成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19章是很宝贵的一章。不错，他的确说到雷轰、密云、烟气。倘若我们不在意神的圣洁，我们会经历这些事。然而，摩西和亚伦并不惧怕雷轰，他们知道雷轰、密云、烟气不是给他们的，他们的分乃是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说话和享受。我们无需惧怕神，因他真爱我们，如同自己的产业。我们归他做祭司和圣洁的国民，我们何必惧怕呢？出埃及记第一章和19章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在第一章，神的百姓在埃及法老的暴政之下，但在19章，他们到了神的山，成为神的奇珍，在此他们享受神到了极致，并且分别出来归于神。虽然我们为着这幅图画感谢主，今天我们更要感谢他，我们得以享受这幅图画的实际和应验。